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8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安华。下面呢，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菲律宾，展开他这次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的访问。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极有可能不会在印度洋的洋面上发现失踪马航班机的任何碎片，但是不会放弃搜寻努力。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而目前的制裁呢，并没有让俄罗斯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乌克兰仍然在其边境地区集结重兵。中国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污染，水位逐年下降，北京已经启动海水淡化工程，计划在2019年正式向北京市民提供淡化海水作为饮用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奥巴马总统亚洲四国之行。奥巴马已经抵达菲律宾，这是他这一次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奥巴马星期一下午抵达菲律宾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戈德伯格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盖兹敏呢，签署了为期10年的两国的这个新安全协定。该协定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这个协定制定了美国军队、舰船、战斗机等设备轮换进驻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框架。戈德伯格在签约仪式上说，这项加强防卫合作协议将促进地区和平 和安全。他强调指出，美国不会在菲律宾设立基地。奥巴马是在结束马来西亚的访问之后呢，飞抵马尼拉的。那么在马来西亚星期天呢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表示感谢美国帮助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而奥巴马就承诺要继续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寻找这架失踪已经超过7个星期的班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菲律宾之行的这个详细的报道。那么我们知道呢，菲律宾是这一次奥巴马四国亚洲四国之行，也就是他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这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了啊。那么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呢，菲律宾的这个访问呢，应该说是一个重头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菲律宾和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存在着非常激烈的这个领土的争端，领海、领土啊岛礁的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小国，菲律宾呢那么对美国的这种倚重呢，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倾向。那么预计这次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期间，他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二世会晤的时候的主要议题呢，就是安全合作，包括建立现代化的美菲防务同盟。下面是记者相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预计他将宣布扩大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美菲安全协定。在奥巴马此次出访前不久，两国结束了关于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第八轮谈判，并就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协议框架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美国则会增派军舰、战机以及部队到菲律宾轮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埃文强调，这个条约是美菲建设现代化防务同盟的一部分。
Which is 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美国与菲律宾是几十年的盟友，我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盟友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友会遇到新的不同威胁，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我们需要更新盟友关系，以便这样的同盟关系可以应对新的挑战。
美菲同盟几十年，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时间则更长，长达93年。但是1991年 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美菲军事基地的协议，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莫瑞希波特说，从废除美军基地到允许美军扩大军事存在，显示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担忧。
I think part of it is without a doubt that the Philippines realizes.
我认为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的是菲律宾意识到在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海事安全上遭到了挑战。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海事争议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发激烈。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今年3月初，中国舰船阻止了菲律宾补给船向菲律宾实际控制的第二托马斯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运送物资。最新的报道说，中国舰船还阻止菲律宾渔民靠近第二托马斯礁。希伯特说，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菲律宾为加强安全并提升对南中国海监督能力的努力。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全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在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时，马尼拉将力求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菲律宾做出明晰的安全承诺。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应该不包括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之内，原因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1951年签署，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宣布拥有主权是在1978年。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满足了美国希望将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亚太地区的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主要集中在日本冲绳、关岛、韩国等，这距离东南亚太远了。美军一直在寻求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基地，我想你看到的是美国希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和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整个区域，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另外，他们也希望在人道灾难出现时，能够先将一些紧急援助物资放在那里。
去年强台风海燕肆虐菲律宾时，美国给予了及时的援助。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带来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这次奥巴马总统对亚洲四国之行呢，是从4月23号开始的，那么他到28号现在正在菲律宾访问，那么期间访问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那么这四国家当中有3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啊，那么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那么这次访问呢，这个访问的这个路线呢，看起来好像就是绕着中国，在中国的边上呢画了一道弧线啊，但是呢，唯独是没有访问中国。那么这就对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这未来走向呢，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和这种联想猜测。现在呢，有中美关系学者就认为呢，中美关系当中，奥巴马总统需要探索和中国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走向。需要探索能够减轻啊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这种不信任的因素。下面是记者郑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上升，但是两国之间的信任却在下降，这中间出现了剪刀差。1971年，作为基辛格的学生参与了乒乓外交，曾担任过东亚与太平洋副助理国务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说，近来中国对国际价值的攻击和试图区分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不同，让他感到十分忧虑。
There has been some,
中国国内的一些言论让我有些担忧。
Caused me some concern.
我们可能正在陷入某种冷战的心态。
Cold War mind frame.
这可能非常危险。
Very dangerous.
美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38%。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11%，这两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接近全世界的一半，因此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关系到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美国主任的戴博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重新塑造着亚太的外交格局。
其实我跟你刚才说的那些专家一样，也怀疑美国是否有这些毅力，他是否致力于继续做那个世界的那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因为现在那个美国的经济还是不景气，我们正在复苏，可是那个速度还是非常慢的。而且美国有一种新型的一个自我孤立，也有这么一个倾向，所以到底美国是往 哪个方向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又跟那个中国朋友说，不要忘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比中国的大得多，倾向是有利于中国，现状是有利于美国的。
出生在中国，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曾担任过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中美两国在民间有许多相互喜欢的因素，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信任的关系，但是在政府之间，利益永远是主导，双方还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并且诸如美国90年代初对台湾销售 F-16 战机等事件，使双方产生了误解。芮孝俭说，
在两个国家之中，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两国的关系抱支持和积极的观点，但是这个水平还不足以克服我们作为战略对手在一些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正在往相互不信任的方向发展。
戴博说，中美在加强互信方面都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美国的挑战就是美国得给中国更多的空间，给中国那个所谓的话语权，中国应该参加改善国际规则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美国的挑战。可是中国，美国和别的国家一给他这些机会的时候，中国得出个主意，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做。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张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给各位带来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下面来焦点的关注马航失踪航班的搜寻工作。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极有可能呢不会在印度洋海面发现失踪马航航班的任何碎片啊，因为这次航班的这个失踪呢已经过去了7个多星期了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哪怕是一片的这个和失踪航班有关的这个物体。不过呢并不会放弃这个失踪马航的搜寻努力，而且要扩大海底的搜寻范围。阿伯特总理说呢，我们将从现阶段的搜寻转向更大范围的海底搜寻的阶段。我要感谢参与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域搜寻工作的8个国家的飞行人员所做的大量工作。有关当局一直在把搜寻的重点集中在距离珀斯大约3200公里的一块10平方公里的海床。美国海军的蓝旗21水下航行器在海底搜寻多天，到迄今为止呢，没有能发现任何的飞机碎片。阿伯特说，马航航班的任何残骸都可能已经沉没。上星期，阿伯特对记者说，如果水下航行器没有能够在西海岸附近找到任何碎片，当局将重新审视搜寻工作，但是他表示不会放弃搜寻的努力。阿伯特说，遇难者的家属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3月8号，这架波音777客机呢，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机上有239人。马来西亚当局相信有人蓄意改变了飞机的航向，但是他们拒绝排除马航航班呢遭遇重大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那么下面呢是有关奥巴马对马来西亚的访问啊。那么我们期间呢，就有记者问到马来西亚的政治自由问题啊，问这个奥巴马为什么没有会见这个马来西亚的反对派领导人安瓦尔。那么奥巴马总统访问菲律宾期间呢，又要签署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驻军轮换协议那么可以说现在呢，这篇报道有两个主要内容，我们来听听记者雷露斯的相关采访。
星期六盛大欢迎结束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参观了马来西亚的国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占地超过5公顷，可以容纳15000人。到访这座清真寺是向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马来西亚示好的姿态。奥巴马希望将马来西亚成为民主的典范，成为穆斯林多数人口和数量可观的佛教徒、基督徒 和印度教徒共处的典范。对批评人士所说的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限制新闻自由、打压反对派的问题，不是奥巴马总统此行会谈的主要议题。奥巴马的行程没有与反对派领导人安华的会见。马来西亚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努力对安华定羁奸罪。安华的支持者则认为政府此举是试图以非法手段阻止安华竞选公职。在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奥巴马为什么不会见安华。
The fact that I met with Mr. Anwar in and of itself is not indicative of our lack of concern.
我没有会见安华这件事本身并不表明我没有任何关注。实际上有很多人我都没有会见，包括很多反对党领导人，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不关注他们。
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他的确向拉扎克总理提出了有关公民自由等问题。
What I have shar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s the core belief.
我和扎拉克总理谈到一些有关社会的核心理念，包括尊重法治、尊重言论自由、尊重反对党拥有反对的权利，尽管这种反对会让人手足无措。另外还谈到应该集会自由，尊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尽管有时候会有些不便。这些都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21世纪衡量一个社会能否成功的很好的标准。
奥巴马总统还同时表示，在搜寻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问题上，美国仍然承诺尽其所能为帮助寻找这架班机的下落提供资源。上一次美国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1966年越战期间来访的约翰逊总统。美国当时正在努力谋求东南亚盟国的支持，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如今奥巴马在这一地区内所面临新的挑战，就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军力所构成的威胁，主要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日益强势情况。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宣称对部分或全部海域拥有主权。主权纷争以及争端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将是奥巴马访问菲律宾的主要议题。菲律宾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第四站，菲律宾和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岛屿的争执持续不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来聊一聊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副总理兼俄罗斯总统驻远东联邦特区全权代表尤里·特鲁特涅夫一行呢，星期一抵达朝鲜，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特鲁特涅夫此行的第一站就是出席俄方将50辆救火车送给朝鲜公安部的仪式。尽管俄罗斯是六方会谈其中的一方，但是俄方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加强和朝鲜之间的经贸纽带。在这方面最为显著的可以说是两国之间在去年重新开启了铁路枢纽。俄罗斯希望将跨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朝鲜一直通到韩国，从而开辟出又一条欧亚通道。另外俄方一直在筹划开辟一条贯穿整个朝鲜半岛的天然气管道。这个月早些时候俄议会通过决议免除了平壤欠俄罗斯的大约$100亿的债务。双方之间的那个协议是继朝鲜上一任领导人金正日和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举行首脑会谈之后在2012年达成的。那么可以说呢，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的动向呢，和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的动向，以及中俄之间关系又有什么关联呢？可以说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今后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下面呢是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危机导致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呢对俄罗斯呢正准备实施新的制裁，因为目前的制裁并没有让俄罗斯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俄罗斯仍然在其边境地区集结大量兵力，而东乌克兰的停火协议呢又没有见到实施的这种情况。那么下面是记者鲍曼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记者鲍曼报道的详细内容啊。那么乌克兰东部地区紧张的形势呢仍在加剧，亲乌克兰武装分子羁押了欧洲观察人士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卫人员，政府大楼仍然被封堵，当地一些居民还在继续鼓动要求地方自治。奥巴马总统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说呢，东乌克兰的动荡局面正在恶化而不是得以缓解，他将此归咎于莫斯科。奥巴马说，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呢，他们在鼓励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发生的一切。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将扩大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核心人物的制裁。奥巴马说，我们要继续加大俄罗斯因为拒绝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引发的后果。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呢，数百名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集会，在同时人数较少的支持国家统一的人士在那里则会晤了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亿万富翁。那么一个名叫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分离组织举行集会，吸引了数百名的支持者参加。本月早些时候，这个组织占领了两座政府建筑。那么这个组织计划在5月11号组织一次类似于最近克里米亚的全民公投。俄罗斯利用那次全民公投是兼并了克里米亚。很多参加集会活动的当地居民表示，他们不信任罢免亚努科维奇总统之后在基辅掌权的亲西方政府。加弗瑞利呢是顿涅茨克的一位教师，他说，我们打算组织一次全民公投反对这个非法政权，人民很愤怒，非常愤怒。那么这些分离人士后来占领了顿涅茨克的地方电视台，在附近的斯洛维扬斯克反叛分子扣押了欧安组织的一批观察人士。那么乌克兰军方增加了他们在该地区的力量，俄罗斯也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重兵。顿涅茨克分离势力的支持者里特维诺夫说呢，他们担心乌克兰军队，但是将欢迎俄罗斯。他说，来自乌克兰的军队令我们担心，俄罗斯俄国人是自己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自己就是俄罗斯人。顿涅茨克是俄罗斯城市。同样在顿涅茨克，人数较少的一批支持乌克兰统一的居民会晤了俄罗斯亿万富翁呢米哈伊尔霍多夫科夫斯基。那么这位普京总统的长期政治反对人士呢，对这些人表示，他们必须要让俄罗斯明白，如果他试图入侵这个地区，他要付出代价的。那么霍多科夫斯基说呢，你们问我俄罗斯精英们是否知道将会出现针对俄罗斯军队的顽强抵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而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是持续升级。现在呢，俄罗斯军队已经是开进到了乌克兰边防军目视都可以看到的距离之内了。乌克兰官员说呢，现在俄罗斯军队目前在俄乌边境的这个演习地点距离俄乌边界仅仅1公里。那么这么说，那么俄罗斯现在是可以随时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行动。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军演活动在持续，部队调动频繁。他说，有几百辆军车、装甲车、冰雹火箭炮系统还有坦克所组成的两支军车队星期四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开往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关闭了一个边境通关口，禁止乌克兰居民入境。乌克兰临时政府国防部长科瓦利说，俄军的一些演习地点距离边界线仅有1公里远。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某些地区，乌克兰边防兵不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乌克兰边防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多个俄罗斯装甲车和炮兵车队 向边界开进的视频录像。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随时会发动入侵行动。他警告说，俄军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举动都将被当作军事入侵，乌克兰将消灭入侵的敌人。他说，乌克兰不接受以人道使命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入侵的任何谎言声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维持和平行动为名义发动入侵行动。在回答乌克兰将如何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时，帕申斯基回答说，临时政府一个半月前开始执政时所接收的乌克兰军队是一片废墟，乌克兰现在把为数不多的非常有限的国家资源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动员和部队建设上。他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士奉劝普京不要拿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从事冒险活动。乌克兰政论人士吉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军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吉谢利斯说，乌克兰军队虽然在积极练兵，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乌克兰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杀死俄罗斯人。但吉谢利斯认为，独立广场推翻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行动表明，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里，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肯定将会引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警告说，俄罗斯到时将面对的不是有200万人的车臣，而是有5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虽然俄罗斯的兵力部署更向前靠近边界线，但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俄军的总体兵力规模并没有改变。在边境地区，俄军的人数大约有5万人，其中包括150到200门火炮、220架到230架战机以及700辆坦克和装甲战车。但德姆丘克承认，与前几天相比，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乌克兰从星期四起针对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分离势力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俄罗斯随后做出激烈反应。普京警告，武力镇压分离势力武装的举动将使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也将影响双边关系。普京说，如果基辅政权动用军队对付国内民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反对自己人民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普京讲话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后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军区在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在支持东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乌克兰指责武装占领斯拉维扬斯克的分离势力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绑架记者、商界人士、活动人士以及杀害当地市议会的议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星期五也在当地被扣留。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人士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乌克兰官员说，这些军事观察员目前被关押在地下室，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人急需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开始调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份下令开枪镇压基辅民众示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继续，了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最新的制裁。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挑衅行为实施新制裁。那么稍后呢，就要在华盛顿公布新的制裁对象名单。那么奥巴马呢，正在马尼拉访问，这是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星期一， 奥巴马总统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马尼拉举行联合记者会，谈到乌克兰东部地区紧张局势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采取的挑衅行径呢发起新一轮制裁。奥巴马说，我们准备扩大影响到的个人和公司的名单，他们是制裁的对象。制裁措施还将集中在对俄罗斯的高技术产业以及国防出口领域。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俄罗斯的出口是不合适的。美国官员将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在华盛顿宣布新一轮制裁对象名单。据报道，制裁对象包括一些和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富人。奥巴马总统说，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针对普京总统本人。他说，目标呢是要改变他的策略，让他明白他目前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如何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从而使他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信守他做出的承诺。另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菲律宾的国事访问呢，以及美菲之间新签署的这个军事伙伴协议，导致菲律宾国内一些左派人士的抗议，这些人反对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星期一下午，有大约100名抗议人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警方发生冲突，使得著名的旅游景点马拉坎南宫附近的这个交通被迫中断。美国军在当地一名记者说，他看到有大约800名抗议人士举着总统阿基诺为奥巴马抬轿的讽刺画像在街上游行。抗议人士表示，美菲防务合作协议是在开民主的倒车。他们说，1990年代初，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被关闭，标志着美国结束了将近100年来在菲律宾的驻军。菲律宾曾经先后遭到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很多菲律宾人都对这段历史很敏感。奥巴马总统努力让菲律宾人放心，他说，两国达成的协议不意味着美国要凌驾于菲律宾之上，而是旨在加强两军之间在培训和运作上的合作，以便更迅速对一系列挑战及时做出反应，包括自然灾害和反恐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来把这个报道的角度呢转到伊拉克。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一开始参加投票，那么这是自从美国军队2011年底撤出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首次举行的选举。那么伊拉克部队安全部队是率先投票啊，那选举新议会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投票是安全部队开了个头，那么其他的选民呢要在两天之后投票选举新议会。那么投票开始之前，伊拉克就不断的发生暴力事件，逊尼派的激进分子袭击安全部队和在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分析人士说，伊拉克选民星期三很可能以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投票的意向。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中非啊，中非的消息。现在中非的这个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这种矛盾分裂的倾向是越来越严重。目前呢，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维和部队护送了一批最后剩下的穆斯林离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那么他们是用卡车把1300多人运走的。那么几个月来呢，这些穆斯林一直被基督徒激进分子困在当地。星期天车队离开后不久，基督徒涌入，开始抢劫班吉一个街区的房屋，还有当地的清真寺。在基督徒为主的南方，那么这个街区呢，原来是穆斯林的一个社区啊。那么武装的刚果维和部队就站在一旁观察，没有想制止抢劫。这穆斯林迁走离开了首都班吉，就让中非这个国家呢更加的分裂了。自从今年一月以来，这个趋势就一直在演化进行当中。那么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当时穆斯林反叛政府在推翻在任十年的总统一年之后呢，放弃权力。联合国方面就说，强迫搬迁数万穆斯林是民族清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领域啊，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的 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呢，美国官员和学者说美国应该强化在这个清洁能源领域和中国的合作，但是呢这个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就认为，那么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让美国公司难以开拓中国市场啊，这怎么合作法呢？我们来听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十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逐步扩大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去年六月，奥巴马总统与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承诺会将这一领域的合作推上新的台阶。一个月后，两国高级官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签署了一系列新的相关协定，便于美国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改善空气质量。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扎克4月25号星期五在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中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美国企业拓展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商家来说极其重要，对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极其重要。
美中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等多个领域存在重大分歧。乔治敦大学外交关系学院的路易斯博士说，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对推动总体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要找一个话题或者平台，好让我们能建立互信、增进关系、共建互利项目，我想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多位委员对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出质疑，包括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保护、竞争环境是否公平。古德温是委员会两位轮值主席之一。
However, as China builds up its own clean energy industry,
中国在建成自己的行业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妨碍了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寻求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的确，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能使外国公司没有资格参与政府资助的项目。
贸发署署长扎赫说，为美国公司创造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是政府在与中国政府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时的一项工作重点。同场作证的学者和清洁能源问题专家称，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总体上方向正确，并敦促国会提供政治上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了解啊，这个有关六四周年纪念的相关活动。全球各地50多个民间团体现在发起了联署行动，那准备在89民运六四屠杀事件前夕举行全球纪念六四25周年网络大会，来配合海外民运发起的纪念六四的天下围城活动。为包括中国境内希望参与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各地民众提供一个互动平台，希望凝聚海内外民运、公民运动、维权运动，这个民间等各民间团体的力量啊，可以说是一个整合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推动中国民主变革，那么这个平台啊，或者说这种网络大会的这种。究竟如何来举办啊？或者说它未来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筹划？我们来听记者海燕的报道。
全球纪念六四25周年网络大会筹备组的召集人、旅居加拿大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星期一中午在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的协助下，在立法会议员会议室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了筹备中的全球纪念六四25周年网络大会的情况。作为香港推广组成员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梁国雄出席了记者会。盛雪表示，六四事件20周年的时候，海外民运曾举行过类似的网络纪念大会，虽然遭到过莫名其妙的网络封杀和攻击，但仍有好几百人参与了视频大会。盛雪说， 在此基础上，相信这次定于北京时间5月31日上午8点开始的网络大会会举行得更好。盛雪表示，这次全球网络大会将持续6个小时，以多种网络平台举行，主会场设在 Pell Talks 伺服器6425网络大会房间，分会场设在 Reed Call 伺服器全球纪念6425周年网络大会语音组群，并通过多个网址和国内外的其他伺服器进行实况音讯转播。盛雪说，近年来中国政府网络封堵极为严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使用各种翻墙软件，而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参与。盛雪表示，鉴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当局打压迫害可能会比六四二十周年时更加严厉，而中国大陆的人士需要评估自己所冒的风险，自己的自由是否因此会受到限制等等。不过盛雪强调，参与的人越多，大家整体的风险就越少。他说，
今天中国社会呢，确实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关系非常紧张，这种张力非常非常强，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去破局，让这样的一种关系呢，演变成一个使得中国社会能够推向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六四，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件，是一个话题，是一个可以把人们的思维、行为聚集起来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社会现在就是需要一些点，让这些点成为一个引爆全局的一个导火索。我们希望六四网络大会可以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去讨论这样的议题，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线索。
盛雪介绍说，参与发起六四网络大会行动的包括北美、欧洲、亚洲等地的人权、民运、维权群体、非政府组织、社区机构以及一些华文媒体等，目前联署仍在征集中。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和盛雪担任新闻发言人。2010年10月起当选为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的盛雪，2008年8月曾因来香港准备推动在北京奥运期间关注人权的活动，被港府以移民问题拒绝入境。盛雪表示，他本来计划是5月4日在台湾出席活动之后前来香港，曾担心再被拒绝入境。4月24日他在香港转机前往台北，结果因为护照有效期不到6个月而无法登机，需要在香港护照延期，结果出乎意外的得以入境。他表示，5月4日从台北再来香港时能否入境还有待观察，那时才真正考验香港的一国两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中国的人权报道。那么4月29号呢，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前北大女生林昭被处决46周年。那么一些中国网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已经或者准备举行纪念活动。那么下面详情来听记者叶冰的报道。
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他后来由于参与编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8年，期间写出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和胡佳在网络上呼吁公民纪念林昭忌日，到苏州灵岩山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他们还表示，今年4月29号江苏国宝的维稳重心就在那里。网名为公民小标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在推特上表示，当地国宝跟他吃饭席间说，主要目的是建议或称温柔的警告，不要去苏州参与429祭奠林昭。去年4月29号，数十名来自各地的维权者包车前往灵岩山墓地悼念林昭，但途中遭到警方和保安拦截。 网名为秀才江湖的浙江公民吴斌，去年四月也曾前往苏州纪念林昭忌日45周年，结果同样遭到当地国保拦截。他星期五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据已经到过林昭墓地的网友介绍，今年当局防范得更加严密，要接近林昭墓地难上加难。
根据我去年去的情况是重重阻截，去路上到宾馆到山上半坡上到坟墓周围，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每个关口都有一个魔兽拦截，打通关很难的，就打个比方，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想去到达那个坟墓面前的话，他们维稳人员已经设置了重重阻截，重重那个关口。今年已经有朋友去了，去的结果比去年有过之无不及。维稳人员就是并排站在那个坟墓跟前，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像丧尸一样站在那边，看着让人很反感，很恶心。
吴斌表示，已经有许多网友约他一起前往，但他尚未决定是否会去苏州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因为去年的结果是，我在那个宾馆里面就被他们抓住，然后关了，开始关了一夜，没有到达了墓地，没有到达坟墓跟前。我去年，半途就是被功亏一篑，就是我今年不想重复那个结果，我在犹豫。
湖南邵阳公民朱承志因为公开质疑前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被自杀案而遭到秘密关押，目前取保候审。正在云南为他的一起经济纠纷维权上访的朱承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昭的精神非常值得纪念，他计划近日启程前往苏州。
我会用我的行为来表达我的这个心意啊，但我能不能够到达这个的目的地，对不对啊？能不能够到达那个林昭墓，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难吧。
朱承志表示，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众多未曾谋面的网友和各地维权人士相聚。
一个来说呢，到林昭墓去表示一个哀悼，表示一个追思；另外来说的话呢，在林昭墓前呢，有很多平时大家在网上往来交往比较多的人啊，但是呢没有一个这个没有见过面嘛，然后在那天呢也有很多新的朋友。
浙江活动人士吴斌指出，人们不畏风险，在当前时局前往墓地纪念林昭很有意义。
林昭墓是一种精神，就是反抗精神，一种就是反抗独裁，一种专制的这种，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被这个专制压制的几乎窒息了。就是怀念林昭，就是对这个制度的那种抗议，无声的抗议，就变一种形式了。就是
近年来，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的控制时紧时松，但去年以来，对民众自发纪念活动的限制有收紧的趋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有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智联会筹备多年的六四永久纪念馆呢，上周六在九龙尖沙咀正式开幕。那么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个六四纪念馆。那么该馆的开馆的目的，建馆开馆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存历史，传承真相，呼唤良知，以史为鉴，推动平反六四，还有中国的民主发展。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激化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从而招致北京20万各界民众第二天上街抗议，形成声势浩大的八九民主运动。香港六四纪念馆特地选在25年后的这一天正式对民众开放参观，向公众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纪念在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以及那一代人追求民主的奉献精神。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麦海华以及多位曾见证八九民运的香港嘉宾在开幕式上一起撕碎《人民日报》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426社论影印本，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身兼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的李卓人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意义重大，是为了要勿忘六四，呼唤良知。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将六四纪念馆移往中国大陆，让世世代代的人了解八九一代追求民主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们在香港更重要就是我们保留这个真相，希望用这真相去挑战中共镇压记忆的做法。我们希望新的一代年轻人、大陆游客明白真相，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未来在中国去争取民主，将八九民运的精神继承下去。
当年作为记者曾采访八九民运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这个纪念馆虽然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说是星星之火。他说，
从官方的角度，他们老是希望不要再提六四了，但是六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这个永久的纪念馆可以保持历史的证实，然后慢慢星火燎原，让大家呢不要忘掉历史。
海外民运人士、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与几位香港民主人士一起参观了纪念馆，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盛雪表示，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开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今年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中迄今最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他说，
现政权走到今天，越来越没有能力重新去评价六四，六四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将来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形成舞台效应的一个契机。香港能够建这样的一个永久性纪念馆，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
24岁的莫小姐是六四纪念馆的义工，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感到非常有意义，能参与其中，向参观者介绍六四的真相。莫小姐说，
希望可以帮忙传出这个六四的整件事件啊，发生啊，经过啊，希望可以参与其中，就可以帮忙传扬这方面的讯息给不同的人，包括内地人啊、旅客啊，还有香港人知道。
结伴参观和了解六四纪念馆的叶小姐和王小姐是浸会大学的新闻专业学生，他们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参观了解六四的真相，希望中国政府能正视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否则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日本不正视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们说，
毕竟六四很多学生牺牲了嘛，我觉得如果是错的就要去承认，就像德国他们也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中国也要这样，觉得就好像日本一样。对啊，
我
就
觉得就是你说日本他们不承认那个历史的错误，然后你天天去谴责他们，但是自己的政府也没有反思，就这样好像不太好。
六四纪念馆分常设和专题展览，主要以图片、看板、录像、互动投影、北京城模型和大型地图等，展现民运期间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地点。纪念馆还设有影视室、图书阁以及设有6尺4高的民主女神雕像的拍照区。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纪念馆将会实施人流控制，每半小时安排约40人入内参观。多家以北京和上海为基地的欧洲和日本媒体专门派记者和摄制组前来报道六四纪念馆的开馆活动，也有来自深圳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专程赶来参观，并表示通过翻墙得知六四纪念馆开幕的消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并认为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希望能够平反。不过在六四纪念馆的马路对面，近20位来自多个亲北京团体的人士抗议六四纪念馆，并摆设街板展览，呼吁揭示由所谓市民杀害解放军的六四真相，认为政府镇压有理。 其中一些成员高喊口号，并一度与参观纪念馆的市民互相指骂。警方派出三四十位警察到现场戒备，将双方分隔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纬，下面是一篇有关中国环境报道的最新的消息。那么由于中国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污染，水位逐年下降，北京已经启动海水淡化工程。下面是记者东方的报道。
多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北京将在河北唐山兴建一座海水淡化厂，渴望从2019年起为这个干旱的中国首都提供饮用水，缓解华北地区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污染问题。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发表一篇报道的大标题是2019年海水进京。海水进京的成本约为每吨8元，是目前居民自来水价的2倍。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海水淡化项目一期工程是在北京以东的唐山市曹妃甸区兴建一座工厂，抽取渤海的海水淡化，日产5万吨。规划中的二期工程规模更大，预计造价为70亿元人民币，而连接到北京的270公里管线预计造价将为100亿元。海水淡化在中东地区的国家比较普及，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中东国家，那里地处沙漠地带，淡水资源严重匮乏，70%的淡水来自海水淡化。中新社援引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吴云霞教授的话说，北京海水淡化工程需要大幅度压缩成本。他说，中东等地区的类似淡化海水每吨成本仅50美分，约合3元人民币。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随着持续不断的种族间争斗，使得中非共和国陷入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美国也在加强介入，帮助那里终止暴力，恢复法治。外交官 W. 斯图尔特·塞明顿已经被提名担任美国驻中非共和国的特别代表。塞明顿曾被派驻卢旺达、尼日尔和吉布提，他将负责美国帮助中非共和国结束暴力、满足其人道需求等方面的策略制定以及协调工作，并与美国在该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合作伙伴一道，帮助中非共和国进行包容性的政治转变，并于明年年初进行民主选举。就任这个职位后，他将与同样深度介入该地区问题的非盟、欧盟以及联合国密切合作。任命特别代表之前，美国已经多次采取措施帮助应对中非共和国的紧急需求。美国承诺今年提供1亿美元帮助非盟和法国军队在当地恢复秩序。此前，美国已经提供了近67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750万美元用于缓和冲突和人权等项目。然而，中非共和国的未来最终应该掌握在他的人民手中。我们将继续敦促各方停止暴力，建立起司法机制，确保将那些怀疑犯下侵犯人权行为的人绳之以法，使这个国家和人民走向更好的未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